这个大家给我念一遍啊，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啊，今天这个观音菩萨把你们请过来啊，既然到宝山不可以困守而归，今天到这个地方来啊，是要得到宝回去啊。这个宝在哪里呢？这个宝是我们的心宝，并不是外面的五欲之宝。我们心中有无上之宝，在哪个地方呢？在我们心里面。虽然有吧看不见，说他无吧，他有无量的受用。所以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个弟子啊，听说佛有无上宝，所以就到佛那个寺庙里去找。他一看佛坐在那个地方，手上托了一个钵。啊，这位弟子呢一看，他佛宝藏在哪里呢？他想把它偷过来。结果呢一看佛手上就穿了几件破衣服，手上拿一个钵，他这个宝到底藏在哪里呢？难道藏他身上吗？穿破破拉拉的，这个什么都没有。难道他这个宝在钵里面吗？看到钵里面是空的，什么都没有。难道那个钵是宝吗？看那个钵是一个瓦片，那宝到底在哪里呢？啊，所以呢不会看的人，那么说你到寺庙来也是困守而归，因为什么都不是。会看的人就可以找得到，知道吧？所以这个宝啊并不在外面啊，所以在外面找，那么说你也白看。就像我们到寺庙来找，如果你搞迷信手段，你求神拜鬼的，你贪嗔痴三毒四缘逆念之将啊，在相续在心里面，所以呢找佛陀让你看得到了见得到了，那个东西是没有的，知道吧？所以人类心中有无尽的贪欲嗔恨和愚痴，那么说这里遮盖了啊你本来的智慧，也遮盖了你自己的眼睛。所以佛陀啊再好的宝你也看不见。如果你把你的眼睛擦干净，你把你的心洗够，把这个垢洗净，然后用诚心诚意的来看，你就可以看到佛陀身上有无尽之宝射向你心，你就可以得到无尽之宝，知道？所以宝并不是用贪欲嗔恨和愚痴的心能得到的，它必须要清净，你内心要保持清净，没有贪欲，内心中不要有嗔恨和嫉妒，内心中不要愚痴和迷信啊，保持这样的心态，无求的心态，无妄的心态，慈悲的心态，来到寺庙来找，你就可以得到这个宝，知道？所以这个宝无上之宝，所以无上甚深微妙法，并不是愿这人世俗表面的眼睛能看得到的。我们无始以来被物垢、被尘垢所遮盖了我们的眼睛。啊，因这个五浊的声音污染了我的耳朵，啊，很多这些污垢的香味污染了我的鼻子，很多那些寒酸苦辣的这点东西把我们的嘴巴给封闭了。虽然我们内心中、我们身体上不断的贪着欲，啊，享受，所以把你的法味，啊，给遮盖了。所以呢，我们心中不断的贪嗔痴的念头，把我们本来的这个智慧啊给隐蔽了。所以呢你的眼耳鼻舌身意被这些五浊恶世的东西给你遮盖了，那么说不以清净的法水而洗之，哪能得到真实的法位呢？也怎么能看到佛陀清净的法宝呢？清净的佛宝呢？乃至于清净的身宝呢？所以呢愿这种心看到的是什么？不是清净的佛宝， 我是你无尽的分别，不是你看到的是佛，不是佛，你看到的是泥巴，你内心不断的分别，这个泥巴是佛吗？啊，你不断的想这个泥巴是什么东西呢？啊，你不断的在分别这个事情，是吧？跟这个佛，跟你心中的佛啊，不能相应，不能相串，知道吧？如果你内心中被这些物垢所成所迷，那么说看了无尽的虚，佛经所讲的话啊，我们出家的说清净的行为，你认为说啊，伪装吧，啊，后人显吧，你用自己的这个自见这种分别说啊，这个什么是假的，什么是真的啊，这个经典是后来人抄的，是后来人写的啊，就种种污垢的心态来辨别佛陀啊真实的智慧。那我说你内心不清净的心看到出家人，真正的出家人也会跟你一样贪恋无欲，是吧？不知道清净的法水啊。所以呢，我们在寺庙念佛修行啊，那么说先要把我们的内啊内心的污垢洗净。那么说智慧的人呢、啊、常常呢在这里啊会知道，过去圣人呢、啊、常告诉弟子啊，他说你拜佛的时候，你进庙的时候啊，一定要保持啊我们内心里的清净。第二个，我们不要啊贪嗔痴杂念很重。第二个呢，要常常的升起善念，那么说我们的内心的污垢呢自然就慢慢的洗除，在接受清净的法水，在接受清净的佛宝法宝身宝，可能很愿意见人你的心。如果你的妄念不灭，如果你的尘垢不取，如果你的执着偏执坚固，那我说啊，清净的法水，清净的佛法身不能够流入你的心田，那你内心也不会打开。像这样的人，佛陀讲克林明者，非常克林的人，知道吧？所以呢，我们要放出我们的所智障，放出我们的贪嗔痴的心。今天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面暂时放下啊，你内心外面的贪着，你内心的污垢啊，暂时保持你内心的清净啊，要有耐心的等待啊。我们讲法的时候呢，内心要沉静下来，安静下来，想世间东西我现在可以放下来啊，不要执着，不要着急，内心中呢千万啊不要觉得啊这个心中有躁动的心呢、啊、所以呢把心停止下来，自止在啊我们这个念佛堂里面。那么说无上的甚深微妙之法啊，百千万劫难遭遇，今天得到人生，佛教的讲以无界才得人生，世上啊天道很水啊，如果违背无界时尚，这善恶道残水。如果你要是啊这个千这个啊无上甚深微妙，百千万劫难遭遇啊，能得到这个人生，能遇到佛法啊，是非常非常的难得。这种难得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啊，在佛经里面讲啊，千年满归一出啊，大海中一出啊，一千年满归从海里出来一次。他说遇木空，木头跳在大海上面，遇到了木空而出，一千年出来一次而遇了木空。大家想一想，我们这个做人生这个机会是非常的难得。所以佛陀在很多经典公案上面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们得到人生这种机会非常渺小，非常难得。不要看我们这个人生啊，我们现在眼耳鼻舌身意这种住钱的这个人生非常非常的珍贵，我们不知道爱惜，可能下一辈子我们就没有了。所以我们不断地衡量这个社会啊这个社会贪嗔痴那么具足，这个社会可能很快就失去人生，因为这个社会上杀盗淫妄就到处充满了这个世界啊，每个人都是自私自利啊，贪嗔痴都是那么深重的在内心中，所以呢叫你皈依三宝都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何况在社会上已经不具足呢啊，这个善法都不具足了。 所以我们要珍惜人生啊，我们要一定要珍惜你这一生的人生，一旦你这一次人生失去了啊，那么说下辈子我们也就遇不到你，对吧？这个黄泉路上无老少，这个黄泉路上各不相逢，我们不管是多少人在一块，在我们死的那一刹那我们都不在一块，每个人的业报都不知道到哪个地方去，因为每个人的空间，我们贵业我们今天在一块，但是我们所做的业不一定是贵业，我们的贪心可能跟地狱这个业是相应的。什么人大家在这世间可以看得到，喜欢赌博的人他跟赌博的人在一块，喜欢玩电脑的人喜欢跟玩电脑的人在一块，小孩子喜欢跟小孩子在一块，大人喜欢跟大人在一块，大家文景可以看出来，共业永远是在一起的。那杀到一万九的人就喜欢跟杀到一万九的人在一块，喜欢做善事的人一定会见善人就欢喜，这是一种共业，大家紧紧记住，共业肯定会产生在一起。那么说我们要相信这是事实，那么说我们这一生的共业我们在一起，那么说我们没有共业绝对不会在一起的。所以大家想一想，我们的贪心，你的共业在哪里呢？可能是地狱。你的嗔心，那你的共业会在哪里呢？可能是恶鬼。那你的痴心，你的共业在哪里？是畜生，知道吧？所以呢，贪嗔痴是什么一个界呢？是一个欲啊，是一种欲望，就是自私自利，知道吧？反正自私自利的人啊，不做善法，自私自利的人都跟欲相应，而这个欲都跟善恶道相应，都叫愚痴者。你看猪狗这些人，那么说他没有善法升起，他只有恶，就有欲望，就有欲望，他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欲望的。那么说贪嗔痴他会跟善恶道相应，那么说你观察一下你自己的贪嗔痴，那你的共业将来就在哪个地方，这是肯定的。因为你现在的共业可以看得出来啊，就像我一样，我的共业，那我的共业我可以看得出来，我肯定跟善人在一块，是不是？那因为我的朋友啊，我可以看得出来啊，在我身边绝对没有恶的朋友，没有亏我边个的有人喜欢吃喝嫖赌，有没有？那这样能跟我在一块，我根本就够不惯，是不是？因为我看到这样的人，我就想躲开，我不想见他。那么说，我不是不想见他，问题跟他不能相合，就是恶业与恶业不相为谋啊，他不能够相应啊，不能像手掌跟手掌这块互相相吸呀、啊，他有吸力呀、啊。那手背跟手背，它会背靠背的。那么说，你做坏事的做好人，原来是背靠背的，知道吧？所以呢，他没有共业，自然会远离。所以在我这个地方来的人，基本上都是没有恶业，不会现前的。所以呢，如果你一个贪嗔痴比较具足的人，那么说你的恶业将来极为危险，知道吗？所以呢，我们要观察一下你的贪嗔痴，那你的共业会在哪里？所以我们今天在一块是过去的共业，将来你的共业会在哪里呢？你的共业会在哪里呢？啊，你不知道了。所以但是你不要不相信啊，共业不相信，在现在看就能看得到啊，现在看就看得到。所以我们愿心在日常生活中，在我们的环境之中，啊，看一个人不要看他有多好多坏，就要看他别人的朋友就可以了，是不是？那么说我们观察一个人，不是要观察那个人是好人是坏人，就观察他身边的朋友就可以了。那么为什么呢？好人跟好人是在一起的，坏人他一定是跟坏人在一起的。那坏人一泼就相应了，那么说那个人编个了很多坏人，那这个人再抓也没有用。为什么呢？你的心性跟坏人一拍即合，是不是？因为你的心性就是这样子的，没有办法的。所以你的业报，你的棍也就是这样的感召，知道吗？所以呢，我们应该知道这种问题。所以呢，从微信里面也可以能研究到这种道理。所以呢，我们的果报上面也是这样的。如果你将来啊，你的恶业现前的时候，那就麻烦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要照顾它。在我们人生之中，在我们人生里面，那么说有三种，有三种缘，叫做善缘、恶缘和无际缘。那么说什么叫善缘呢？啊，像我们坐在一块，人在这个世界上面，他又做恶事，他又做善事，还有呢，无忌。什么叫无忌呢？啊，就是记不住，但是天天在一块，知道吧？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坐在一块，大家知道，我们心中啊， 都有无尽的财富，但是呢，由于很多的冤亲，啊，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福德资粮，我们有很多的善缘，我们心中都具足了，每个人心中都有很多的财富，哎，这些财富在哪里呢？就是你的善缘。什么叫善缘呢？啊，比例来讲，虚空、大地，这都是善缘。你能够看到虚空，看到大地，那就是你的善法。第二个呢，你有父母、孙弟，这就是你的善缘，知道？还有那个，你有这个师父，有善知识，这是你的善缘，是你心中不能具足的，大家知道吗？就是我现在在你面前，在每个人心中都显现出一个师父，每个人都拜我为师，但是你应该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师父，那你心中的师父和我常府只有一个人，当然你心中的师父有无量个，你应该知道，你心中的师父是你的财富，我绝对不能分身，但是呢，你心中确实有一个我，确实一个我。如果你尊重我，你真正的感觉到这个师父是善缘，那么大家既然在一块，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师父，你想一想，我只有一个，但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为什么师父能分无量身呢？知道吗？世界上很多东西是不可思议的，知道吧？所以呢，在这个世界上面，很多的善缘就是本身你心中的财富。一个父亲可以生下很多儿子，但是每个儿子都有一个父亲。那么父亲只有一个，但是呢，每个儿子都有一个父亲，到底是几个父亲呢？所以呢，父亲是你的财富，也是他的财富。到底是一还是二呢？到底是一是二呢？所以呢，你不珍惜，你就没有了。知道吧？所以这人你不尊重师父，你不珍惜师父，你不爱惜师父，那你这点善缘在心中就不会具足，那说你就失去了这一部分，但是的常福一点都不少，一点都不多，知道吧？这是你自己失去了，你自己心中失去了一个善法，知道吧？师父这样一个他有无量化身，那我也是一样，我今天运用了这么多的句式啊，这个句式也是我心中的财富，那个心中的，那说你在我心中，你也可以在很多众生心中，你都是一个财富者。所以在人家心里面，究竟是善法还是恶法呢？是不是？那么说，在人心中，心中的善就是别人的财富，你心中的恶就别人的，就是别人心中的冤亲，知道吧？所以大家都是我心中的财富。那么说，我看到大家都是心中的财富，你只看到一个师父才是财富。那么说，你看到一个师父财富，剩下的不是财富，那就麻烦了。师父请我作用，看见你心中的无尽的宝藏，让你感受到你心中本来的财富，本来具足的财富，因为天地之间呢，人之间，也就是我看到的，就是你看到的；如果我云有的，也就是你们云有的。那么说，你跟师父心是相应的。如果你跟师父不相应的话，你就天天找师父也没有用，只有一个师父啊！你为什么找不到大众呢？找不到善友呢？找不到善知识呢？所以呢，啊，我们不断地看是借助善友，亲近善知识，这都是你的财富。然后在这个世间，你有很多财富，像山，高大的山，宽阔的海，这些都可以令我们感动啊，是不是？这个大山那么大，你在这个底下，你感觉到你自己很渺小，所以这个时候啊，你内心中呢有一种不可抗拒的这种恭敬啊，这都是善法，知道吗？山的伟大，那么说它可以印到我们心里面，那我们心跟这个山同时也就大了，知道？所以呢，我们相信山也是我的财富，水也是我的财富，那么说都是无比珍贵的东西，都是很有一对大的东西，都是非常珍贵的东西，知道？这叫善缘。我们学会珍惜善缘，我们要抓住善缘，我们要爱惜善缘，我们要亲近善缘。所以呢，我们常常遇到这个善缘，我们要珍惜。那么说，世间还有恶缘。什么叫恶缘呢？像这个恶缘叫吃喝嫖赌、杀盗淫妄。那么说打麻将、赌博，这叫恶缘。大家知道吗？这个恶缘这个碰到这些恶缘，就会离开，就很快的离开这个恶缘。为什么呢？大家知道，善缘必有善因，恶缘必有恶因。就是说，你做任何看到了、见到了或说到的一切恶，都一定有过去的恶因在那个地方。 我们怎么样的看过去的因缘，看你遇到的恶。假如说看别人家打麻将，你为什么就看到打麻将呢？就因为你有恶因在那个地方，这个东西就显现了。如果你知道你不喜欢，证明你还有善因，还有善的因，你就知道恶不喜欢，这叫法，这叫佛法，这叫做善法。遇到恶，你有遮，去遮就是我不喜欢，叫遮，把它遮住就是我不喜欢。第二个呢，啊，这是我过去的恶因，也想到啊，这是我过去的恶因，我不应该继续相续，我不应该让这个恶因呢继续的相续下去，知道？那么说，你这个恶因就现起了，继续相续下来怎么办呢？是不是呢？那么说，像吃喝嫖赌、杀盗淫妄，啊，这些东西呢，这些恶因现前的时候，啊，这个吃酒喝肉啊，这些恶因，我们尽量的避免，啊，所以呢，啊，这个，我们要知道过去的因、现在的果、现在的因、未来的果。那么说，一直任何东西是相续不断的，断掉了，我们就没有六道轮回了，我们就不会有从今天或者明天。这个中间的助力都是因为过去的因产生现在的果，现在的因才会了，这个中间不会断的，一直在相续，有昨天有明天就一定有将来有过处。从短一点讲就是昨天和明天，从长一点讲就是上一辈子和下一辈子，知道吧？上一辈子跟下一辈子就是昨天和明天，昨天和明天就是上一辈子就是下一辈子，所以就是上一辈子就是下一辈子，知道吧？下一辈子跟上一辈子就是昨天和明天，你知道吗？如果你不珍惜的话，你昨天明天就变成上一辈子下一辈子，它是一体不二的，所以你要知道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从这里面啊，知道了见到了我或见到了你，我们现在在一块，大家知道吗？都是昨天的善我引咬，都是上一辈的善我具足，过去的善今天有我们现在在一块。大家想一想，我们过去这一块都是有因的，都是有善因。你遇到我，你一定有善因，我遇到你一定有善因，我今天跟你们在一块，一定我上一辈子有什么善因感召于你过来的。如果我没有善因，我感召不了，我不会让你们过来的。所以业力所催，业力推着你来的。所以呢，我就很珍惜它。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这是我上一辈子的善因所产生的。那我说你应该这样想，我们今天在一块是我上一辈子的善因，是善因念的善因啊，或者说有人叫你啊妻子儿女的善因感召于你今天会到庙里来，是吧？他说都是一个，人家说啊，叫你今天一个居士过来，把父母为了孝敬父母啊，哎，他愿意到庙里来。为什么到庙里来呢？给父母来做寿。我告诉你啊，孝敬父母会第一善，因为有这个善因在，就有这个善果。哎，你今天到庙里来了，是不是？因为到庙里来，大家在一块是善法，绝对不是恶法。因为这个善法聚在一块，你不是跟恶人在一块。为什么我们不是跟吃喝嫖赌在一块呢？我是跟我们善因在一块呢？因为你孝敬父母故，你这个善因感召于这种善果。那么这种善果的相续，将来就是不可思议。这种善因必定善啊、前年的善就感召于后年的善，前年的恶就感召于后年的恶。你有恶心在，你就不会得到现在的这种善果。所以呢，任何善就会感召于善。所以呢，我们仅仅记住，到任何地方心善，一定感召于善人；心恶，一定感召于恶人。啊，你心地的善良，一定会感召于善人在你面前，知道？恶人不会现前的，所以肯定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呢，如果你用微笑的心来看乞丐，乞丐的心在你面前都现善相，哎，那个乞丐都红光满面的，为什么呢？你以为是一个善心。如果你一个计较和恶的心，那么说连乞丐看到你都生嗔恨心，就是说你有嗔恨恶心，连乞丐都对你生生气啊。善因就必有善报，恶因就必有恶果。所以呢，任何事情都是这样的，善必有善的回弹，恶必定有恶的回弹，就说叫反弹力啊，这个海涛法师讲叫反弹力，任何东西锤子打过去， 他那边就会打过来，所以叫做反弹力。所以呢，你一个善印反出去了，他就有反弹一个善过来，一个恶印出去了，一个恶的反弹过来。所以呢，我们这个弹的力量越大啊，这个善的力量就越大。比例来讲，我们在这地球上面，你肯定做了大善事才有这种回报啊。比例来讲啊，这个一个很大的房子，善因到房子来，整个的房子就显现。然后说一根稻草，然后说你原有的就是一个稻草，是不是叫反弹力？然后说这个啊，都是一个感召的，知道？所以在这个世界上面啊，一切都有因果关系。还有一个呢啊，叫无记因。无记因是怎么回事呢？大家想一想，我们出家人呢，我看得非常的清晰。我到外面去走路，到哪个地方，那都是那几个出家人，知道？都是那几个出家人。到这个地方来，我到云南去，我到上海去，我到天津去，我到北京去。那我说我到这个福建去，到广州去。哎，我说我老是看到那几个出家人，还是那几个出家人。那我说，人的语言是有限的，知道吧？人的语言是有限的。你不要看我们这有很多很多的语言，语言是有限的。大家想一想，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朋友？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语言？你想一想，为什么到这后面会孤独寂寞？你到这后面你没有语言，知道吧？所以人的语言分是非常难得的。你想一想，你有几个真正的是语言？有真正的语言？你碰到了几个师父？是不是？你有几个父母？你有几个真正的朋友？你有几个真正跟你划得来的人？你想，你找了几个？在这个世界，我出家这么多年，我既然内心的想跟人家交朋友，但是我遇到真正的朋友没有两个三个啊，真正跟我心心相印的我没有几个啊。人真正的大善因、大缘分没有几个，知道吧？所以人的缘分是有限的，你不要以为人的缘分很多的，你碰到在外面就是那么几个人，没有几个人手都手的亲，知道吧？所以呢，不要看你以为有很多朋友，其实你没有几个朋友是真朋友。人说有的时候那朋友还是恶朋友，是不是？是个逆境的朋友。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啊，没有几个人真正能给你安心的。你说你遇到几个人，你讲。所以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的缘分是有限的，不要以为你真的有很大的缘。既然有很多的缘，但是呢，我们真己啊还是有限，知道？所以那叫无际缘。我们天的这一块，天的这一块，我们这一辈子啊，那就像我们坐车子走路，然后上班碰到这个人跟在一块，但是我不记得，天的擦肩而过，换来换去的，就像那送报纸的，每天送报纸给你，但是送报纸给你走了以后就把它忘记了，来了就想起来了，走了又忘记了，来了又想起来了。那么说这中间老是记不住，为什么记不住呢？因为只有无记印证了，你不在乎他，你不执着他。你不用善心回向他，你用一个善心回向了，你把这个功德，你在家里面想一想，我也把我的这个功德回向给一个卖报纸的人。你每天回向，每天回向，我告诉你啊，你一看报纸的那个人，你就不会有忘记了，后来变成大善因，知道吧？你一碰到他，就是变成善的东西了，不是变成恶的东西了。那我说为什么呢？你接下来一个善缘，他定了有善的果在那个地方等着。所以呢，人都是这样的。你不断地把这个无际缘变成善因，甚至我们在外坐车子走路的时候啊，我们不断地回向，希望我走路的人看到的人见到的将来要成佛啊、将来要得度啊、希望这些人这样的回向他们，希望他们呢啊、能够种大善因。所以我们坐车走路的经常让让座啊去拿个佛像给他们结结善缘呢、啊、或者送个佛珠给他们呢，都是叫结善缘。这个善缘结上了，将来我们善缘就很多，在这个世间少结恶缘，知道吧？你恶的因种下出了，将来你的恶友越来越多。有人在这个世界上面了，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功，到处看到的是不好的朋友，到处呢都碰壁，做这个事情也不能成功。老人本来你也做了也成功了，结果呢啊碰到一个小人，就是捣乱坏你害你，那你就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你就不想一想，你认为这个世界对你不公平，你就没想到你自己做的好多恶业，你就不想一想你自己呀、啊、借了很多的恶缘啊，让你恶缘做了那么多，那我说你怎么会有好的这个，你再有本事也不行啊，是不是？所以呢，我们要在这个世间啊多做 多做善事，多结善缘，生个佛珠啊，做点善事啊。大家知道现在一个那个传统护一个大护法家吗？叫杨超啊，这个杨叫什么？杨豆啊，杨超那几个兄弟几个啊。那么说他现在是一个集团的，或者市里一个贪官污弟兄无过啊，都是老总，都是董事长，他们上几亿几亿的啊，这个几千亿的这个啊，这个钱，他钱为什么那么多呢？那么他弟兄无过刚刚开始做生意的时候是怎么做啊？他也有智慧啊，啊，都是很有学问、很有智慧的人。结果呢，他做生意的时候啊，做什么就不成功，做什么就不成功。那么说他在那个在俄罗斯那个什么地方做吧。他后来呢就想，他后来有一个弟弟啊，是哪一个啊？看了佛经就知道因果关系。那么说他就用这个，他就跟他孙女商量，他说我们做生意不能成功的原因，肯定中间有一个环节没够上。那什么环节没够上呢？他那想，他父亲上面这样说的，他说我们做事情是本来成功的，但是因为呢我们有很多的恶缘，那么说所以呢我们做事老是有遇到小人害，那么说我们现在多做一点善缘，我更加谢缘。所以呢他就拿了很多的钱出来，拿了2000啊，这个美金，就2000美金出来，然后呢到贫困那个地方，就是贫苦的地方，这个救济那些穷人，救济那些贫困的人，就是说见贫困人就救济，要发点乞丐就救济他们。然后说天天救济，用2000美金把他救济了，钱救完以后，他们用心的回向，希望他们早一点这个获得财富，获得智慧，希望他们呢早一点这个脱出贫困。然后说并且他皈依了三宝。后来呢他的生活已经产生了重大的变化，做什么生意就成功什么，做什么生意就成功什么。后来呢自己的生意唰唰唰就上来了，不要几年的时间就是几千亿，是不是？那么说他为什么会改变呢？就是因为他改变了恶运，知道吧？人做任何事情，你背后面有小人，有冤家，有这个业障在帮你障碍了，那你在这个世界上的障碍就很重。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啊，要多结善缘，在这个无记因上面做善缘。你跟着乞丐在一块都有无记因，一定要在无记因上面做正善缘。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多做善事，多结善缘，人家骂你说你讲你都没有关系了，你多回向一下，多跟他做一个善因，将来你的果报简直是不可思议啊，是不是？所以要想一下，你做事情为什么不能成功，你做事情为什么老是有小人害你，你不能怪别人，你不要说啊、这个事情怨天怨地啊、你不要说你做什么事情你尽力了好像老是不能成功，好像天地对你不公，你应该要自责，要找自己，要找自己的心，我们要多结善缘啊，少做恶缘。特别是在恶缘里面我们要化冤气，人的冤气与山与海，就说恨心于海，就冤气于海，恨心于山。我们的嗔恨心就像山一样那么高，为什么呢？因为心不平等，贪嗔痴具足。心不平等就是人自私啊，人的自私一生，他说高低不平，因为高低不平就产生世界的不公平，知道吧？跟我说冤气很重，在这个世界冤气很重，所以海深，海深是代表众生的冤气，知道吧？像西方极乐世界没海没山，因为极乐世界没有冤气啊，没有嗔恨心呐、啊，哪有山呢？没有冤气啊，怎么有海深呢？冤深于海呀、啊，是不是？所以这个世界你有冤，那说海就深了。所以呢，这个地、这个天地、天下的所有的事情，这个自然的变化都跟我们做上的心有关系啊，是不是？你的冤越重海就越深了，你的嗔恨心、你的自私越重山就越高啊，是不是？山高不平都是我们的嗔恨心，知道吧？所以呢在这个里面啊，在这个里面我们要解冤，我们要解恨。所以呢人家骂你说你讲你千万要解，不解的话你就麻烦了，是不是？你的冤气、你的嗔恨，然后火烧功德林了。你做再大的功德，你做了 赚了再多的钱，你遇到一个不孝之子一下给你败掉了，是不是？这就是世界上不公平了。你赚的钱再多还不如你生一下病，为什么呢？冤气重啊，冤气重的话他这个恶业就会现前了。那么说你的成恶业好重，不平等的现前，就是说你在这个世界不平等了，你有善就有孝啊。所以呢，在这个世界上面，你赚的钱再多，告诉你啊，一下子就被人家毁掉了。所以啊，人忽高忽下的，只要你不解冤的话，你这个功德，你像人家知道了以后怎么做啊？做任何功德，他就把这功德都做善事，他才能够保得你的财富啊，非常平衡。那么说，你不知道去做善事，你不知道做一个解冤的事情，你不知道解冤的事情，你不能够摆平仇恨心的事情，你对世间人家骂你说你，还没稍微说你一下，你就内心不平衡了。你骂他，他骂你，你骂他，你骂他骂你，到最后面你一场病倒了，把你所有的财富都给败了。你生了一个恨他的儿子，恨的儿子，败家子，那你完蛋了，是不是？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公平了，没有不公平的事情。我告诉你，所以呢，人要学会解冤解恨，知道？那么说世间的冤我受，所有冤我的东西我都承受了，为什么呢？我不想再结冤了，知道吧？所有别人家恨你的骂你的，我再也不去恨你了，因为我要解冤，我要解恨，因为解恨将来你就会得到大福报，你就福报都会平衡。然后恨解掉了，你一念功德可以传承十世，就是说你受到一件善事，可能你十世都可以受报，你十世都可以受报，有人一年可以一百世受报，是不是？有人十世受报，有人只有一世受报啊。这一世完了以后，下辈子就没有了，你的子孙就在贫困的地方，是不是？那么说有人可以转十世，完全是你肯不肯解，是不是？所以呢，你福报再大，不肯解冤，不能解恨，那么说你的福德再大的话，都会很快就消失。就像和尚功德林啊，我们做再大的功德，就像做的房子再好，一把火烧了也就烧毁掉了。那做房子原因啊，一把火烧了很快就烧掉，一两天就烧掉了，是不是？但是呢，你做这个房子要经过多少的辛苦啊，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世界多大的福报也是一样的，你辛辛苦苦造了一辈子，还不如你一念的成恨心就把它毁灭。你遇到一个不孝之子，那就完了，是不是？你遇到一个灾难，那就完蛋了。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遇到福报，我们一定要学会解冤，所以我们要学佛。如果我们不学佛啊，我们的福德不会保险的，知道吧？所以呢，我们不要侥幸啊，千万不要侥幸。这个因果在我们心里面，并不在外面，一定在我们心里面，知道吧？所以呢，因缘果报，有因有缘有果。那说因产生果，就讲一定要有缘，缘里又产因，又有因果，因果里还有缘。所以我们现在坐在一块，既然是因果，就讲有个缘。那说我现在给你讲法叫缘，缘就是把你这个善因再增加啊，增加变成大果报。比例来讲嘛，过去啊有一个人做梦睡觉就做梦，在做梦的时候呢，一傻了，他梦见了有一个树倒下来了，正打在他的鬓角上面，啊，非常惊讶，内心非常恐怖。所以呢，他感觉到是一个很不得了的事情。但是醒过来以后，就告诉别人，我就看到梦见一个很大很坏的梦。后来梦见就告诉那个人，说你不要说了，我知道什么回事，怎么回事？刚才你在做梦的时候，那个时候啊，我用手在你鬓上刮了一下，叫你起来，就是这么一件小事情，就是我在你鬓角上面刮了一下，就是这么一件简单的问题。但是梦中却不是，梦中是一个很大的树打在他身上。那么说可看出小因有大果，知道吗？这个大的果报一定是小小的一件事情做出来的。所以呢，今天你到这庙里了，那可能过去一件小因而产生的，真的得到这么大的果报，这是不可思议吧？就是说，那你今天这个小小的因，人说腾冲过度还有三千年的缘分呢。人说今天我们走进佛门，跟我们这个讲善话，来讲佛法 啊，大家知道吗？我们讲了这么多话，就是说人家回美，你就是我回美看一下还有五百年的缘分呢。也就是说我就你走路走在路上的时候啊，你看了一眼觉得很顺眼，再回头看一下，这个缘分相当于五百年的缘分，大家想一想多么珍贵啊，是不是？那么说我们现在讲了这么多的话，大家对我也有好感，我也对你也有好感，大家讲了这么多的话，那是多少年的缘分呢？说我们刻了很大的一个善因在那个地方，是吧？所以呢肯定有三宝的力量，这里有三宝的功德的力量，才有今天我们这个在滔滔不绝的讲的这个人，所以我们要珍惜啊。所以呢我们不珍惜就完蛋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佛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知道吧？到三宝来的人不是依附二佛去世，是无量劫前在佛面前种了一念的善根呢。为什么呢？可能你们过去是都是在三宝面前皈依三宝之人啊，那么说你已经皈依了，那么说或者是小猪小狗啊小鸡啊，或者是鱼啊黄鳝啊这一类的众生，但是因为呢你在那个道里面啊，说某一个出家给你翻身皈依三宝，而这里皈依三宝的功德也可以啊，也可以转为人生了，知道吧？并且皈依三宝的功德啊很大的，所以我们现在翻身的时候啊，大家知道吗？我们翻身的功德是很大的，翻身功德不管它是死是活，只要你翻身掉了，下辈子转为人生，大家知道吗？我们今天跟大家讲话，因为禅佛过去是也是个出家的，并且还是信阿弥陀佛的，专讲阿弥陀佛，但是呢我就没有法愿到西方极乐世界，想这辈子生生世世讲阿弥陀佛，所以这辈子也转来讲阿弥陀佛。但是呢我们今天跟你这一段缘分也可能是过去我们翻身而来的，是不是？那么说大家想不相信可能是各自翻身的，是不是？大家每个人身端可能都有贪嗔痴啊，也可能是人到来，也不一定，有人贪嗔痴很重，可能是畜生到来，也可以恶鬼到来，可以鱼啊黄鳝啊或者是大海里面的那条鱼啊啊，转为人身来找我来了，找他师父来了，是不是？终于找到，终于把我找到了，把你的皈依师给找到了。那有人从天上来，是不是啊？我这个跟你在这个人生中一到天上去了，在天上一回忆啊，我的师父在这个人间，然后我一到人间来，又跑到这个人间来，又跑到这个地方来了。所以呢不管是天道来的来的也好，还是在人道来也好，还是在哪一道来也好，整体来说我们肯定有一念善应在那个地方，我们有个缘分，知道吧？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道理啊，我们一定要清洗啊，一定要清洗。那我说这种清洗你内心中要信受啊，相信这个因果，那我们这种道理搞清楚了，我们就知道怎么去做了，以后你回家去怎么做。特别啊，我们对佛法，很多人对佛法还没有深信的人，那么说啊，对这个佛三宝还没有深信的人，那么说应该这样做啊，这个有科学道理的啊，有科学道理。那如果你用你把我这话反复的思维一下，你就知道我讲的很有道理，这里没有任何迷信色彩，都是我们的心。那我说这个，那我说我们要皈依三宝的话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这个三宝啊。那我说我们今天在即时相续，把过去的因在传承上，佛教讲传承的，把过去的这个三宝皈依三宝的体在即时传承过来。那么说我们应该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我们皈依我们自性的佛啊，皈依法是自性法，皈依僧是自性僧。那么说我们那个佛法，我们心中本来就有佛，我们的心就是佛。那么说我们的心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心是什么样子的呢？大家知道吗？我们的心的本体是无生，我们心里是无生，无生亦无灭，没有生没有灭。没有生灭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生灭的相，就是虚妄相。就是我们现在的生灭的体就是妄执，我们起了一个妄念，妄念什么呢？执着此身所谓我，其实这个肉体啊不是我，这个肉体是我的肉体，我的眼睛我的耳朵我的鼻子我的嘴巴我的身体是我的身体，那个我呢，这个我的身体，这个叫做妄见，是的，这种妄见 因为这个弯箭太重了，以后啊，把我们的自信，把我们本来的心给遮盖了，把它遮盖了。所以呢，产生分别生死心，因为我们的身体啊，有生有灭，有生有灭。因为我们的呼吸啊，一生一灭，啊，我们多来讲，我们的身体一呼一吸为一生灭，啊，这叫生灭心。第二个生灭就是昨天、今天、明天，太阳、白天和黑夜，这叫一个生灭。还有一个生灭呢，我们的身体不断的在生老病死，这叫生灭。所以呢，我们昨天小的时候到哪里去了呢？已经灭，啊，现在有生，生了有灭，灭了有生。所以呢，后面一生，前面灭，后面一生，前灭，我们的身体在生灭，我们的空间，昨天、明天又在生灭，我们的呼吸，一呼一吸又有生灭。所以呢，这个生灭，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生灭。这种生灭的心，我们安住了我们的意识，所以我们的意识全是一个生灭体，知道吗？所以我们的妄念全是一个生灭体。这个生灭叫什么呢？叫做有生就有灭，生不住即灭，灭不住即生。灭是不住的，为什么呢？前头灭，后头就生。是个灭无住故，生无住故，生无住，灭无住，是谓无生，知道吧？那么说灭，我们的灭不住，因为灭后面就是生呢，生后面就是灭啊。那一呼，呼出去叫灭，我们呼吸断了，往出呼的时候叫灭，但是吸气的时候呢，生一个念头出来，生呼出去，它又是灭，就生灭生灭。所以呢，有生即有灭，有生即有灭。如果你有无生即无灭，大家知道吗？无生无灭就是你的自信，就是你的佛性，知道吗？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生灭后面就是无生无灭，生灭无体。如果灭有体的话，那就不会有生；生有体的话，就没有灭。我问你，全部的生哪有灭呢？全部的灭哪有生呢？有生没有体，灭没有体，有生灭修安故，生跟灭都是修安的。因为生灭修安故，我们对于修安的体产生执着。因为生灭，这个生灭是什么呢？就像是修安，修安是什么呢？就像天上的云，像天上的云，看是有，实是无，看到好像是有啊，天上的云，但是到边上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所以呢，在这个世界很多东西啊，都是虚妄而不真实的，啊，想找妻子的人得到妻子又不真实，想找丈夫的人得到丈夫又不爱惜，就是说你到边个就没有了，站得远远的，哎，觉得很漂亮，很好看，但是你到等你得到他的时候啊，哎，你又觉得不好，哎，觉得丈夫好，得到他的时候又不珍惜，人就是这样的，哎，因为成家好，到家里去啊，真正的一个家把你哭着一身烦恼。但是你在远远的看到人家家里好幸福，你好羡慕，进去到了里面去了又好难过。所以呢，人不能近看，只能远了，就是在远远的看是很漂亮，这到里面去就很痛苦的。你为什么要到里面去呢？所以世俗人呢、啊，抓住生命不放，熬着先长，知道吧？那个楼上很漂亮，大家都想进去，结果跑进去没什么，累得要命，出来以后还不如远看，远看有花啊，进去看什么都没有了。也就是说啊，这个就像一幅画一样，啊，这个近看学无生呐、啊，啊，远看山有水啊，近看学无生。你在远远的看山有色的，进去看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人就是这样的，这样没有的时候去找，有的时候也不珍惜。事实上，你珍惜也没有用，为什么呢？任何事情不能近看，只能远看。那个远看是幻觉，这种幻觉，那么说那是幻有的东西，知道吧？你知道那个东西，那么一定拿着幻觉吗？是不是？所以就像吃白粉一样，鱼汤鱼那个，一个人说幻觉里面能求解脱吗？啊，不能求解脱的，知道吧？幻觉里面永远是在幻觉之中，啊，内心中啊会产生不安的。所以呢，啊，就像一种欲望和奢求，它自然就会出来。啊，那个山很美呀，不可能停止那个地方。为什么呢？那个地方很美的时候呢，就求色，有求色必定求欲，有了这个色的体，就一定有欲望出现， 那色蕴它是相连的，你有这个幻觉就有色蕴的显现。那么说啊，幻觉就会令你啊，就是如果这个色蕴，我色蕴必定内火聚焚啊。如果你色蕴现前的时候，你心中的火啊欲望就会焚烧你，把你烧死。所以呢，大家知道吗？有幻境必定有色现前，色里面必有欲现前，欲现前内心的火就焚烧，然后把你烧死了。所以呢，我们知道幻觉会给你带来灾难，知道吗？所以呢，不要一天到晚聚在幻觉里面，幻觉会带来，会把你，会你使你的神经错乱，会你钻牛角尖，会你产生一种意识的幻觉，久了以后啊，一定会得神经病的，那就麻烦了，是不是？那么说为什么呢？幻觉里面不断的相聚在里面，终究会得神经病，知道吧？那很危险的。那么说不得神经病，他就得追求，追求色，色追求了呢，有了色，他必定就有欲望，有了欲望是无止的，色是有限的，色是有限的，欲望是无止的。色像地球叫色，它是有限的东西。欲望什么？欲望就像虚空一样。难道地球能够满足于虚空吗？大家想一想，欲望像虚空一样，一个妻子还像两个妻子，两个妻子大概三个妻子，但是你靠枪杆在保护啊。如果没有枪杆，没有发力，我告诉你啊，人跟畜生差不多的，人的欲望一升起，跟畜生有什么区别啊？那靠发力来维持，靠法力来维持，饿了饿了啊，自然就会从你走出来，知道吗？所以我们从这里分析，知道吧？所以呢，我们从这个啊归依佛这个题里面要了解觉悟了啊，原来我们现在外面都是一个生灭的幻境啊，啊生灭的幻境啊。那么说这个生灭是因为妄执而生啊，妄执。那么说佛在哪里呢？佛在哪里？就是说五生之处，生灭五生，生不生，生灭到五生，了着你的生灭不断的相续，嚓啦嚓啦的变化的时候，你不住了。这时一下停下来，我不住了，顿时你的心就出来了，那个就是你的心，知道吗？那个就是你的真心，那个就是佛，那个就是你的真心，知道吧？所以呢，看到佛就是看到你的真心，并不是向外求，向内求，那个真心没人记住。只要你让你的妄乱停止，你的妄喜，只要你的纷纷的一个这个妄念停息下来，大家想一想，人清净的时候，你的这个妄想啊，就是非常的慢。如果你烦恼的时候，你的生灭心就来得快，嚓啦嚓啦的非常快息，知道吧？所以呢，人对于这个外面执着非常重的人，那么说他的生灭心就非常重，那么说你的物垢就越来越重，就遮盖你的本来的自信，就像云彩遮盖太阳一样。太阳就是你的心，那个云彩在外面照了以后呢，太阳看不见了。所以呢，不断的执着于云彩，太阳远远显现不出来，因为太阳才是你真正的本来面目啊，是不是？但是呢，我们失去了，把云遮盖了，太阳看不见了。所以学佛啊，就是把你外面的灯洗尽量的停止下来，把你不断的狂躁向外面奔波的心停止下来，停止下来，求清净啊。求清净，什么样的清净呢？或者念南无阿弥陀佛，你皈依佛，皈依佛，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块了。为什么皈依佛？南无阿弥陀佛就是你的自信呢、啊，就是你本来的心啊，是不是？那么说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可以把你这个生灭的这个不断相续的寻找的心，可以停止下来，可以停止下来，你不向外求了，向内求了，找到你这个内求了，然后停止下来的时候。哎，你发现你自己呀、啊，有一颗清净心，这个清净心，这个清净心就是你自信的光，知道吧？是自信的光明，那不需要到山上去找美好的东西，美丽的东西就在那刹那一念就显现出来了。所以这时呢，念南无阿弥陀佛，皈依佛，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叫皈依法，南无阿弥陀佛名号你清净了叫皈依山，知道吗？皈依佛，南无阿弥陀佛，皈依法还是南无阿弥陀佛。皈依僧还是南无阿弥陀佛，皈依佛叫觉，皈依法叫正念，皈依僧叫清净，知道？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一呢就说 南无阿弥陀佛这声符号，这声符号要说是外在的方便，令我们心觉悟故我们跟觉相应故，令我们心正念故，因为你念的是佛，令我们清净故，因为念佛故你必然清净，那么你自信的心就像云开玉雾散啊，你云开了吗？生灭不相续之时，就是生的灭不相续的时候，生灭生灭，生不生灭不生，无生无灭，不生不灭的这个体当下啪的一下断掉了，整个世界由于空寂，啪的一下你自己的本性就出来了啊，那个世界就是佛跟外面不二了，所以佛就是心，心就是佛，顿时现前，皈依佛，皈依法，皈依身，那就真的皈依佛，真的皈依法，真的皈依身了，知道吧？大家这家人应该知道这个道理啊。那我说我们知道了佛法身是这么一个体，知道是这么一个体，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皈依佛，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就皈依法，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就皈依身，你念阿弥陀佛就是觉，你念阿弥陀佛就是正确的念头，正法的念头，你念阿弥陀佛就是清净，就是你的本心，就是你的本心，你的清净不是外来，是内来，是你心里面来的，知道吗？因为是你觉念里面出来的，是你正念里面出来的，是你念阿弥陀佛的清净心里面出来的，你能念那个觉心里面出来的，并不是外面给你的，因为外面是生灭的，你念阿弥陀佛是清净的，是从心里面流露出来的，所以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真实的，知道吧？所以呢，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就皈依佛、皈依法、皈依身。大家想一想，在外面求还不如求智，怎样呢？智慧的人求自己呀、啊，没有智慧的人求他人了、啊，向外求，知道吧？所以呢，皈依佛、皈依法、皈依身。那么说，我们皈依佛、皈依法、皈依身以后呢，我们要用善法护持。那佛是什么样的？尽行受不杀生，尽行受不杀生。他说不杀生是尽行不杀生。那我说我不能说我皈依佛、皈依法、皈依身。那我说我们由无智引来的习气呀、啊，我们喜欢杀生呢，是不是喜欢杀害生命呢？那佛是尽行受不杀生，不杀生是什么？佛是不杀生，佛陀没有相呢，佛陀没有相，怎么会有不杀生呢？也佛陀无相。他自己自然不杀生，这不杀生是无相，是故无不杀生即是佛心，不杀生的时候你就是佛，叫不杀生佛，你不杀佛叫做慈悲佛，知道吧？过去不一个叫慈悲佛啊，南无慈悲佛是吧，叫慈悲佛。那么说你不偷盗，佛陀尽行受不偷盗，尽行受是故呢我不偷盗，不偷盗即是佛，所以呢，佛来佛偷盗呢？佛不偷盗，偷盗是执着还是不执着呢？因为佛不偷盗，佛心不偷盗是无相的，是故不偷盗是无相，不偷盗是无相，是故呢，我不偷盗是无相，无相也不偷盗，我不偷盗就是佛身，也就是佛心，佛心大悲心，我不偷人家的东西，就是佛心，知道吧？所以呢，在你不偷盗的时候呢，你跟佛已经就相应了。佛陀是尽行受不偷盗啊，是不是？所以呢，不偷盗就是佛心，是故呢，你不偷盗就是佛心啊，佛心就是你，你就是佛心，那你不偷盗跟佛就合为一了。你看，也归于三宝的体里面了。尽行受不言语，是故呢，我不邪淫，不邪淫就是佛心啊。佛陀他都不会言语，他一禅定是吧？啊，不言语。不言语，那么说佛陀不言语就是我们不邪淫，你们在家里不邪淫就是说不论搞男女关系，男女就是生灭之体、啊、是不是？那么说佛只要你不邪淫，不论做男女关系，那你也是一个佛的身体啊，也是大悲心、啊、就是说你爱你的丈夫，爱丈夫爱妻子，不以欲望而爱，知道吧？欲望是错的，是你爱心跟欲是没有，你爱妻子，妻子爱丈夫，他是一种什么呢？丈夫爱妻子，妻子爱丈夫，他是一个大悲心的实现，知道吧？那么说真正爱丈夫不是以欲望爱丈夫，不是说啊我要占有，我要有欲望的爱丈夫， 爱丈夫没有条件，爱妻子是没有条件的，不可以用这个欲望占有了妻子啊，你是我的妻子，我占有你，如果你不给我欲的话，你就不是我的妻子了，那个就不叫真妻子，那跟猪狗畜生是没有差别的，那么说那是上二道的众生，知道吧？如果你的丈夫是这个样子的，那跟二道是没有什么像，没有什么区别的，以欲望为妻，以欲望为夫，那么说我告诉你跟上二道是相应的，以这个大悲心为妻，以大悲心为夫，那你就是菩萨。我们对众生就像爱自己的妻子和丈夫是一样的，就是说你把你爱妻子的心爱妈妈的心来爱世间的人就对了。佛陀在说的时候啊，这个智公大师不是这样做的吗？智公大师问这个梁武帝啊，他当时这个他的妻子死了，他爱他的妻子啊，他说啊，他我爱妻子，我愿舍半命江山，谁把我妻子救活，我要半命江山给他。后来这没有人敢救，人家死了怎么复活呢？当时呢，那个皇帝就下达命令啊。后来呢，智公大师知道那个皇帝愚痴啊，他就告诉他，我来给你救活，我来救你妻子。现在啊，他后来他把那个虚压给灭断。他说啊，他把那虚压灭断以后，给那个梁武帝啊，他你呀、啊，把这个虚压接上去。他开花的时候，就是你妻子活的时候。后来他那个皇帝他智慧广大，他说他树压灭断了就死了，怎么会活呢？怎么会开花呢？他你妻子与他无二啊，树灭断了死了怎么会开花结果呢？那时候你妻子跟他回来的丈夫那个皇帝呢，终于从感情里面跳出来了，知道自己上妻子远远不会活了。后来智慧大师又告诉他，他宁愿这类心来爱天下人多好呢，为什么不要爱妻子的心来爱天下人呢？大家想一想。所以过去啊，有一个人讲话跟我自己深尊呢、啊，他说我，他说你出家人的，没有妻子儿女，肯定没有大悲心，啊，为什么呢？他说你没有爱过妻子，你怎么爱天下人呢？他说你没有找到爱妻子的感觉，怎么会想爱天下人呢？哎，我心里想想，我有时候感觉到还是有一点道理的，为什么呢？你没有爱心，过去有一个祖师这样讲的，就是说我们学佛就像爱一个愚人一样。如果你追求一个愚，一个强烈的爱他，证明一个学佛用这种心来爱佛，来求佛，那就对了，知道吧？那我说我用这个爱妻子的心来爱天下人，何乐不为呢？是不是？所以呢，我们要找到这种爱心。我们平时讲爱人爱人，但是呢，我们找不到爱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呢，我们找了一个中心点，就像我爱我自己的父母一样。我要把爱父母的心能不能把天下真正当着父母呢？我不断地观察我爱父母是什么样子的啊！原来我父母得癌症的时候啊，他得了红癌以后啊，我到处找药啊，那药再贵我也买，所以那个药一瓶就200块钱，这么一张瓶子一瓶200块钱，但是呢我毫不犹豫地去拿了个钱去买了3-4瓶回家去，也不管我父亲吃不吃，就搬回家去给我父亲吃啊，那一人舍身呐、啊，什么钱都愿意付出。诶，我后来想，我用这样的心来爱天下人不好吗？是不是？我为什么不这样的去找去感觉呢？所以大家想，爱自己的丈夫，爱自己的妻子，要用这种爱心来爱天下人，何乐不为呢？但是你用了欲望来爱，那就麻烦了。那对所有的人都有欲望，欲望不是爱，欲望跟猪狗畜生没有什么区别的，有一点爱心，知道吧？这种爱心是非常珍贵，那是一种大悲心。所以呢，我们要找到真实的大悲心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所以呢，这个淫欲啊，淫欲欲望不可以生，丈夫开妻子叫正淫呢、啊，不可以呢爱妻子爱丈夫，应该这么说。人的淫欲事实上也就是年轻的一段状态，年轻的时候，到了40-50岁以后呢，就应该欲望不应该有，但是呢，情还是可以有，你可以有这个爱某一个人。但是呢，不要生欲，我关心你，你关心我是可以的，知道吧？你一个人都爱不了，还爱天下人。所以呢，如果你真心啊、希望你自己的丈夫，希望自己的妻子来学佛，那是更好了，是不是？比方说，有妻子想方设法的把自己的丈夫拿到寺庙来学佛，这就是爱丈夫的一个表现，是不是？看到丈夫打麻将赌博，他去把那。不管你丈夫怎么骂我说我把麻将给退掉，但是你回来打我骂我没有关系，是不是？但是我心甘情愿的让你打让你骂， 但是你的赌博你出口嫖赌我就是不干啊，他这就真正的爱丈夫，知道吧？真正的爱丈夫的人希望丈夫走上，希望丈夫这个走上善的地方，不可能丈夫自己在做坏事，我自己无动于衷啊。有一天你丈夫做坏事，而你无动于衷的时候，这个时候已经感觉到了，你就不爱丈夫了，是不是？你想一想，你的丈夫做坏事堕到地狱的家里，你一点都不动心了，你还爱自己的丈夫吗？是不是？真正的爱人，看到被人家做恶事，内心很痛的，是不是？想救他，想帮助他，想法设法的。过着很多人那个妻子啊，他就小心的把书拿回来，然后给床头放着，然后回来给我解释了。他说啊，看我把这个，我也不敢跟他说，也不敢跟他讲，但是你把书呢摆在床头，摆在那个表面的桌子上面，就希望丈夫回来一下子就把那个书拿到了，然后看一下啊，妻子心里就非常的欢喜啊，内心中非常的安心了、啊、觉得自己叫丈夫看一眼，那个妻子都获得极大的安心了。她真正的爱她丈夫应该是这样的，是不是？我认为这是很正确，是吧？所以呢，这个啊，丈夫妻子并没在经典上面啊，圣人就讲过，夫妻之间有爱心的话，都可以升到天堂，就不学佛啊，都可以升天了。就说你真正的爱丈夫，有这种心来爱的话，啊，那说你可以升到天上去了，就这种，就有这种功德，知道吧？所以呢，不邪淫，自己有个妻子，丈夫妻子，这是人生的一个过程。如果你男女不正当的关系在外面。啊，可能就不好了，是吧？那说社会就会产生错乱，战争呢、啊，都是跟男女有关系。社会上古代的战争，基本上男女都有关系。就有这个东西，你国家皇帝都不要，皇帝都不愿意做，这个皇位都不要，是不是？那么说江山都不要，这个是害人的东西，是社会上的争啊，这个不好啊。那么说我们佛陀进行的时候不邪淫。不隐喻啊，因为释迦牟尼佛是修不共法的，不可能跟世俗人一样。是故呢，世间人，你们在家的菩萨，应该是在正当的夫妻之间，那么说，就是一阵大菩萨，是不是？就是个大菩萨。那么说，你在家这样的正当的这一块，是一个大菩萨的形象，跟佛性是相应的。那么说，佛陀进行的时候，啊，不问语，佛陀不答问语。是不我不弯语啊，不弯语，我不应该去弯语，只要我不弯语跟佛就是佛啊，就是佛。不弯语是口业啊，佛陀讲身口业，杀盗淫是身业，是身体这个业，知道吧？我们只有身口业，没有身体，没有嘴巴，就不能出现这种种声音。外面没有声音，外面没有色声香味触法，没有声音，没有身体啊，没有声音和这个没有这个意就是没有做法长短高低的这点表法，那说世界上就没有身口意。我们的身体代表这个身体的清净，那么说杀盗淫就破身体啊，破身体你的四大就会坏掉，你的杀盗淫是破坏你的四大，知道吧？那说我们的口业妄语欺语两舌，那说就破坏你的妙音，就破坏佛音啊。那说我们犯意业就破诸法，就破法，知道吧？所以呢，犯身业破佛身，破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那说破口业就破佛陀妙法，就破法，知道吧？那破意业破意业，就是破口业就破妙音啊，种种音声。做佛事的音声啊，那么说破意业破表法的这个相，那说长短高低啊，大小方圆都是有意来接受的，都有意，没有意的话，那说长短高低都没有。如果你意贪嗔痴，就会把这些法破坏掉。我们的口业恶口妄语绮语两舌，就会把你正法给破坏掉。我们的身体贪嗔痴，就把你决心的佛给破坏掉。所以呢，我们的身口意就代表了佛法身，身是代表佛，口是代表了法啊、我们的身是代表清净的这个体啊，诸法为清净体啊，啊，清净的庄严体。所以呢，我们要护口护身，就护佛，护究竟的佛。 我们护口就护这个佛陀讲法的妙音，我们护这个意就是护佛陀这个清净的一切安住我们的这个大慈悲体啊。所以呢，我们应该护口业，护口业。我们出家也在三口业三业里，我们250条戒里分成5戒：杀盗淫妄酒，杀盗淫妄酒，杀生偷盗淫欲，也就是说，这个3戒呢是对于身来讲，这个妄语是对口来讲，喝酒是对意来讲，身口意。我们比丘戒250条分成5条戒，5条戒很细的分出250戒，那么说250戒再分就84000戒，那有无量无边的戒，都是对于烦恼来讲。但是到最后面呢，还是身口意，因为我们以身口意来统治于这个世界的。那么说没有身，我们没有身就没有这个清净佛陀的清净体，就没有清净这个身宝清净的体。那没有口业，就没有佛陀的妙法的显现，佛法书籍显现。那么说没有这个没有这个这个身破坏佛身呢，没有口破坏佛口啊，没有意破坏佛意啊，是不是？所以佛陀的身口意就是我们的身口意。那么说我们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你这个佛身就圆满了。如果你不偷盗不妄语不绮语不两舌不恶口，那你这个佛陀的口业就清净了你的口业清净，佛陀的口业就清净了。那么说你的意业不贪不嗔不痴，那佛陀的意业就清净了。你跟佛陀有什么差别呢？是不是？十善法也可以跟身口意，我们出家法还是身口意，无戒法还是身口意。那么说我们现前就是一个身口意，是不是？现前的身口意就是当下，是吧？无戒还是身口意，比丘戒还是身口意，菩萨戒还是身口意，那诸佛的成佛的果德还是讲身口意。所以呢，身口意至关紧要啊。所以呢，我们说四善法还是讲身口意啊。四善就是身体杀盗淫，口业妄语绮语两舌恶口。佛陀进行时候不妄语，是故我不妄语就是佛口。佛陀进行时候不绮语，不讲脏话，他讲清净的话，所以口不讲脏话，你就是讲正话，不要讲那些脏话，那你就是佛口，是不是？那么说这个佛陀进行的时候这个不两舌不挑拨是非，是不是？他是一个活细佬。那么说我们这个口音不挑拨是非，那你就是佛，跟佛陀相应了那么说佛陀不这个恶口骂人，佛陀怎么会恶口骂人？那你心情平和不恶口骂人，那么说你的这个口业不恶口就变成佛口，是吧？那说佛陀无相，是故呢不恶口不绮语不两舌不妄语，那就是无相。无相即有相，有相即无相，有相是我们的妄界，无相是那些体。因为妄界有生有灭，有生有灭就不住，不住就是无生，无生就是佛心。是故呢，我现在不妄语不绮语不两舌不恶口，就是佛陀无生之体，无生之体就是佛心，知道吗？所以呢，我不妄语不绮语不两舌不恶口，跟佛心无碍，没有差别，是不是？是故不贪心，就是佛陀进行的时候不贪心，佛陀进行，是故我不贪心我不应该有贪心我应该生清净心知足心，知道吧？是呢，不贪心就是佛心就是佛陀的意，知道吗？他说佛陀进行时候不嗔心恨别人，是故呢你进行时候不嗔恨这个不贪心就是身清净这个法身清净，不贪心就是法身清净。因为贪心无体呀，不贪即无体呀，那有贪即有体呀，有贪即有分别呀，有分别就执着，有执着就有幻象出现了。你不贪就没有分别，没有分别就不执着，不执着就无助无助即跟佛心相应，就是清净法身啊，是不是？所以呢，不贪心就是清净法身，是不是？不嗔心就是圆满法身。或者进行时候不嗔心，是否我不恨别人就是不嗔，不嗔心能胜功德啊。在这个世界这样的不恨别人就能胜无量功德，无量功德就是圆满报身。 不称心即是圆满报身，如果你不称心就是圆满报身，是不是？所以呢，不称心就是佛的圆满报身，是不是？所以呢，不痴心，佛若净行时候不痴心，是故净行时候不痴心，不痴心就是化身，化身就是自身，自身就是三色相八十种好。那你现在呢，你不痴心，你不痴心，不痴心，那说你相应你觉悟了，只要你不痴心啊，不执着于无明，不执着于生灭相，不执着于万象，不至于执着，只要你不执着了，你了解弯身，弯身不生就生也不生，是为智慧之身，智慧之心。如果你意里面了解了一切生灭的体是无生之体，而无生皆是佛心，是故心为智慧之身。你有智慧故，你有智慧故，因为智慧故乃至呢，乃至于无生体，了解无生就是智慧之身。原理与痴故，佛陀进行的时候，进行的时候不与痴，是故我进行的时候不与痴，不与痴就是清净身，那你就是一个出家人。那说不出家也是出家，为什么呢？因为你无生了，你也无生了，生灭无生，你就是无生之体呀。何为出家？无生即出家，无生亦无灭，无生无灭就是无生，无生即是佛心。所以佛心就是佛意，佛意就是你现前的不痴，你叫自身。所以你现在你了解这个道理，你现在此生为智慧之身，智慧之心呢、啊？什么叫智慧之身呢？智慧之身，身体不生分别故，不贪着于生灭相故，是为自身，叫圆满之身，福德具足故。你的福德已经具足了，这一念功德，佛经里讲，我无生之心，这一念功德，心于太空，能转三千大千世界，那你的福德何等之大，是不是？为什么呢？将会成佛啊！你修十善法，将会成佛啊！第二，那么说，你这个身，无身呐、啊，因为无身清净故啊，你无身，身也不生了，身也不生就是无身之体，因为无身即清净呐、啊，因为心清净故，即是法身呐、啊。那么说智慧广大，是不是？福德广大，智慧广大，你的智慧广大，福德广大，智慧广大为清净体，福德广大为福德体，福德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清净具足即复成等正觉啊，坐无住，无住而住，在此世界行住坐卧与佛无二无别。所以呢，你转身啊，现在。你转身就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很快的，就说你后生就是成等正觉，修十善法皆当成等正觉。大家想一想，我今天跟你讲这个妙法，这个妙法太珍贵了。所以呢，啊，释迦牟尼佛讲任何妙法都可以成等正觉。所以呢，你把我这个一段话听懂了，那么说你成佛有余啊，是不是？希望大家能会到这个道理。南无阿弥陀佛。